主啊，你说你是光，教会是灯台，灯台没有光，但你在灯台里面，主就带出那个光，而且带出那个光的功用来。哦，让我们是一个洁净的一个灯，让我们是一个充满油的灯，然后这样的光借着教会不断的燃烧，不断的照亮。哦，以至于教会在哪里被设立，你的百姓在哪里被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我们看见黑暗都要变成光，我们要看见黑暗都要被转变，都要看见光，而且都要成为光。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原来你不断的在塑造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承受光的一个器皿。哦，以至于主呢不再夸口我们留什么能做什么，乃是我们预备好。哦，那光，那光，那生命的源头就在我们当中要产生。哦，谢谢圣灵，你不断的用的油浇灌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这个灯台能够有足够的油写明那光在我们的当中。哦，主，我们定义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主啊，在我们的等候当中，哦，我们不仅要发光，在等候当中，主啊，我们借着光要照亮这个世界。哦，好叫你来的时候，不仅我们看得见，连我们四周的人都要看见你的来到。主，这是我们的盼望。是的，我们这边预备那道路来迎接我们的君王。主啊，你来，你来充满我们，你来带领我们，你的灵不断的浇灌。哦，好叫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的里面，哦，在你来以前，我们能够发光，为你来发光。恩盖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我们就从第14节，主要我们看到13节，我们就从14节一直看到第22节。我们说24、25、26基本上是一个整体，但是中间呢插出来这25章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或者更多的去了解，特别从语文的角度。你看呢，这个14节的这个前面到这个19节基本上是两个字把它扣起来，一个叫就是说话啊，这边说有拿巴的人的仆人告诉。如果你发现这个这个后面讲到的时候他却没有告诉，19节他却没有告诉长老。如果你从这个语文来看，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分段。当然我们不是这个是去研究语文啊，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我不是学文学。不过就是你会用这些的一个语言的表达的方式，你也可以试着去明白这个作者的意思。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从语文角度面，就因为这个句子的架构还有整个的背景你就知道某些的思想你的解释的时候，你不会解释到一个完全跟这个语文一点关系的没有里面。所以当时候虽然我没有读神学，但是在我所谓的要把整个圣经讲得清楚的时候，那特别受一些的解经家的影响，那他们很讲究说整个的解经要从一个就是所谓的 grammatical, 就是所谓的语文，一个就 historical, 就整个的背景来去了解，免得你把圣经给解错了。保罗说，我已经提过好几次我们以为这个主耶稣这样说的，其实文字你的了解跟主耶稣所讲的意义不见得是完全相同。不过我想呢，这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花的功夫，因为我们不是神学院，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是，但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了解的是更加的准确不会这个了解别就到了别想错的地方。那更要紧，我相信如果我们对神，因为我那时候主跟我说，我出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跟保罗认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我的灵照样感动你真是，我再说我也不懂什么叫解经啊、诗经啊，还有讲道。那时候我在思想，我说我怎么跟保罗认同。所以呢我就开始一本中文圣经、两本英文圣经，还有一堆参考书。我先读中文圣经读几遍，然后再看英文圣经那不同的版本。 完了我重新把中文圣经抄一遍，没有多一个字，没有少一个字，这整但是整个句子的架构是跟中文圣经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重新我要照我所了解的再去把这个语文啊，这个把它弄出来。那我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但是不是一次，我所以保罗书信我是用的做的比较多一点，我真的蛮花功夫，一个字一个字，不是只是把圣经抄一遍，我的意思是说我把我所对于圣经所了解重新再一个做一个组合，这样我这是我的心得可以这样说。那完以后我在每一段经文就我整理出来，我就做个大纲做个小纲，所以现在讲到这个讲不是特别难，就是你明白了保罗所讲，你就可以就照保罗的心意讲，就不要加自己加什么东西。那后来我才知道呢，原来啊，看了很多的这个不同，这是我最先开始做，所以开始感觉到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不仅是头脑上知道，因为我读神的话语很痛苦，因为我是学工程，我不是学语文的，我不是学哲学啊，也不是学来这个学的啊，但是根本神学我都不懂，我这个。但是我突然感觉我读神的话就我就很有领受，我不说我会不会讲，很有领受，就我觉得好像一直神在对我说话。那当时当我整理出来的时候，好像弟兄姊妹说哦，原来神的话是这样的了解，我所以他们蛮喜欢做一些让我来做一些的解释。那后来我才发现有些的像 John Stott 这个非常我非常敬佩一个传，他已经在组里面，他是英国女王的这个牧师，他就讲了讲到是什么 Between two worlds 两个世界，所以呢，我今天我要讲到，我要飞回到2000年那个世界，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跟门徒坐在一起，听听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我要听懂。那听懂完了以后，到底跟彼得有关的，耶稣讲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听懂了，对我有关的，我再飞回来。今天，那今天我懂得应该怎么运用。那不仅我要怎么，因为我要讲道啊，那跟弟兄姊妹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每次准备道是飞2000年，飞到前面，然后再飞回来。所以呢，后来发现哦，原来我讲道是这样做法。其实我都不懂这些东西。就我意思说啊，这个当时啊，这些神学家啦，这些这个圣经学者啊，就把这些分析出来。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跟大家说，所以神的话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要紧是你有没有清楚的知道神的话 ，OK， 懂得神，那这一定要花点功夫啊，不能够说我读一些经文就啊，我觉得是这样，你觉得是这样，跟耶稣所讲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你要了解。OK， 我今天只是用这几分钟啊来谈谈，那所以你就看到今天经文呢啊是有些的历史的背景在里面，当然在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的。为什么这段经文特别弄出一个25章，弄出一个拿巴？但是后来拿巴的妻子啊，也成为这个大卫的妻子，这样经过整个过程是有这么关系。但是我相信呢，借着这个啊，特别是拿巴，更是他的妻子，我们要明白啊，一个就是所谓能够扭转这个环境，在一个极大的危机的里面，能够扭转一个危机的一个人。不仅他做的要对，他整个的他要思想要对，他说的要对。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的这个14节一直到22节是讲这个拿巴的妻子啊做些什么东西，那后面就亲自的听见这个拿巴的妻子跟大卫讲些什么东西。你发现在一个危机里面做的跟你所讲的会扭转整个的危机，因为如果这段经文好几次这样说，大卫已经决定我把他们都处理掉，连大那个拿巴的仆人都知道今天这个灾祸不是临到拿巴而已，是整个家族都不见了。那当然是一个女人，从某讲拿巴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都能够扭转这个环境。那在后面真的他很有智慧，怎么跟大卫讲的时候，他一方面要知道他是拿巴的妻子，有这个夫妻做妻子的责任，一方面知道他丈夫不对，一方面他知道他丈夫的不对当中他怎么把这个不对把它补起来，而且在不对当中再一次提醒大卫，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做一个 我一其实这句话我们常说，不能够因为人家的错，你就做错的事情，可以懂得这样一句话。我们常说，哦，他错在先呢，啊，问题不是他错在先了之后，问题更重要是你有没有做错。如果人家错，你又变成错，那我们这个人就很糟糕了。那你被人家错的更多的话，你就错的更多。这个不是答案，不是人生的解啊。所以我常用这句话，我跟同工说。哦，牧师你好像没个这么好像这种事情啊应该强点啊，就说要不要处理。我说我真的不是不要处理。第二个我真的不是不能用强势来处理。但是我一个结论是，如果我跟你吵完架以后事情没有解决，我跟你吵架干什么？你也累我也累啊。如果我跟你吵完架的时候事情就解决，我一定跟你吵。事情要有个分辨嘛，对吧？人生哪里这么多的事情啊，这个吃也吵，这个穿也吵，什么都吵。这昨天呢很有意思，看个新闻呢，我只是看看新闻，真的没有看啊这个啊。昨天我稍微看一下，因为美国那个篮球啊冠军赛啊，这是我们加州的这个球队啊，不看也不行啊。感谢主啊，看完以后就是这个就少一个事情。因为我的女儿都跟我说啊，你爸爸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Warrior 有没有，已经现在是几分跟几分了、啊。哎，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那我要说是在这里啊，看了新闻以后说一条路啊只可以一个车子，那一个车子赢了，那最后那个就骂这个，听说他是一个贵妇开个车子，最后发现他是错，他开那个是 one way， 他不能够开两个车，他走错路。不过有意思，这个人呢就倒退，那两个女的啦，两个女的这个就倒退，还退蛮远的。所以登上这个 post 啊，这个新闻的时候，哦，每个人说怎么天下会有这种事情？但是你真要气到底吧，两个人可以撑的，你可以撑一个上午，你可以撑到下午。所以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觉得哎呀那个觉得很泄气啊，或者很甚至觉得很窝囊，有时候你真是要从事实来面对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OK。我们来读这段经文14到22节，我们起来读。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所以，不然祸在人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心情凶恶，无人敢与他说话。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他丈夫拿巴。亚伯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他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传出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就读在这里啊。再说我这段经文再次帮助我们啊，大卫虽然这群人好像是在逃亡啊，这样的所谓用现在的话有点，如果真其实是看你做王还是做土匪，其实都一件事情，只是看你在哪一个位置上，就有人这样的说。 OK anyway， 这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知道大卫的生气是可以被 justified， 虽然以圣经从人角度来讲，就是两个事情，就是大卫其实跟拿巴的这个仆人啊，跟他财产是蛮靠得蛮近，特别牛羊来讲，这个羊来讲，但是大卫这个军队基本上不是土匪，不是没有秩序，不是暴民啊，不是所谓的占家便宜，一年下来不仅没有所谓的抢这个拿巴的东西，没有欺负拿巴的仆人，甚至倒外做保护的工作， 那我已经说过了，拿巴跟大卫基本上有一些的亲戚的关系，甚至从大卫角度，拿巴是他的长辈，所以他说我是我这个就你的仆，就在称呼这个拿巴的时候，你的儿大卫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尊重，这是第一个事情。那这个时候是一个节期的时候，是剪羊毛，是收割的时候，是今年是很丰富的时候，是一个喜庆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所谓摆筵席的时候。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因着需要啊，就派了十个人就去做手，但是带着祝福。从这个字的角度，就像我们今年是颂赞年啊，带着祝福去，所以是 blessing， 基本上也是 praise。OK， 感谢神在你们家中这么丰富，感谢这一神您在你们的保守啊，感谢神这一年呢、啊、在你们当工友，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叫这个叫做颂赞年。颂赞年这个字，你基本上的意思就 blessing 的意思。那所以呢，颂赞、啊、所以有两个字，一个所以也变成 praise， 这两个字，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神赐福了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两个字是互用的啊，在今年年初我们就谈过这个事情。所以颂赞年，你看到有一些的英文圣就直接翻成是 praise， 是赞，但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用 blessing。所以呢，在旧约时候常常互的用，甚至用这个字 the name of the Lord，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ord。 那有人就说，哎呦，神的名我们怎么能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bless 他呢？所以因为这个字是有两个意思在里面，其实是互用。我们也是称赞神的原因，是因为他祝福了我们，赐福给我们，甚至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OK， anyway， 所以呢，当大卫这十个的使者去的时候，就是祝福他们，就是赞美他们，赞美神在他们身上工作。从某个角度，神既然这么大的祝福你，赐福给你，所以也你有个责任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 the whole thing不仅是从当时的生活规矩来看是对的，就大卫向他们要一些东西，而且呢，从整个的属灵的角度是对的。那你丰富的帮助我这些软弱，你有的帮助我这个，而且他没有说强迫一定要什么东西。那再说不要忘记，在大卫在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时候他成为整个国家的民族英雄，每个人不知道大卫这个国家，保罗也知道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扫罗也知道大卫是对他忠义，只是因为一个缘故就嫉妒啊，就因为老我啊，他怕。所以呢，前面他不答应说吗？如果给他没有，他把那个大女儿就给了别人。那最后既然他打赢了，所以他还是要 fulfill， 因为他跟全国这个人民讲。所以但是下一个鬼，既然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再去这个把这个非利士人敌人的这个军队这个兵啊，把他们用圣经话叫把那边羊皮给割下，意思说你要杀一百个人才行，是这多少个人。那大卫又跑去打，他希望这次大卫如果去打的时候被打败了，那死了这个女儿也不要给他，因为从头，但是没有想到大卫也打赢了，而且包括他第二个女儿也有喜欢大卫，跟他的儿子一样。其实他整个观念，他不要大卫进到皇室的里面，不要跟他有关系。虽然他讲了半天，他别人可能有愿意把大女儿嫁给别人，但是他不希望，因为进到皇室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王位是不保的，他知道的王位是蛮受威胁，所以他不希望，也不希望这么早就下来啊。所以他用各样方法不允许这个大卫啊，照神的所谓的安排有一天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整个都在里面。再说刚刚真正经文基本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仆人不是这个所谓的啊，大卫在那边申诉、啊、我多么好，这仆人已经看得清楚，大卫在过去年间这一年的日子来就在我们旁边，但是从没有因为他们的缺乏就来要强迫的要，甚至不是来抢，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已经很就说很有 discipline 了，很倒是倒过来，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需要，大卫就自己亲自主动来帮助我们。可能是有人来欺负他们呢，可能是有野兽来抢他们的羊。所以从一个角度上，大卫真的做该做的事情，不论从人员的角度，不论从一个所谓领袖的角度， 他做该做的事情。但是拿巴做一个完全不该做的，你不给就算，当然不给就已经不对，神这么大大的赐福给你，除了你蒙福以外，所以 blessing 这个字很重要，你不仅蒙福，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才叫。所以礼拜有机会跟巴托森牧师谈谈的时候，对我来讲，如果有一天呢，就是我应该这个 step down 下来的时候，不要我弟兄姊妹不要想，就说想着哎呀这个欧牧师做的时候都怎么样怎么样，要紧的是我有没有把整个工作教得好，有没有把整个事工教，有没有把接班人能够带得出来。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是要考虑，不是这个东西是我，坦白说真的，我们虽然中国人都会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真的，所以孔子说老年老的时候戒之在得，这很奇怪，你今天吃也吃不动，走也走不动，还要得，还要抓抓抓，就学习要给啊，要给。所以当我说我已经安排，就不是走了以后再安排要怎么，我已经在安排，我跟孩子讲什么什么要给你的。有个老人家80，比我大20岁，这个20岁，他已经80快90，跟我说，哎，牧师，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想？他蛮富有，他资源蛮多的。啊，说是啊，我应该好好想看，趁我人还在的时候，不要走的时候，走掉，趁的时候已经把他安排好，帮助孩子，让他们成家成人，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同的所谓的人生观。啊，你是神的儿女，你的永恒在天上，你的盼望在主里面。啊，那地上还要抓这么多干嘛？所以我们这几个礼拜就说嘛，就像一个宣教士，你一定要抓住，你不会失去。你要丢掉很多你知道迟早要失去，不要一天在人生当中。那相同的拿巴是做一件，他这么蒙福，但是却没有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的人。我再说从旧约，我跟弟兄姊妹在做事，你一定要相信神会赐福你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一定要你知道一件，神赐福给你是因为给你去帮助那些不足的人。为什么教会要做弱势？这20年走过来不容易，因为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背景。以前还有人说：“哎，牧师，你不要做这个弱势，因为他们奉献的能力很有限。”当我有一天呢，在讲到我突然这句话我没有讲得完整啊，我要看到灵粮堂成为一个穷人教会，大家都不吭气，以为大家就要变穷。那这不是，我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穷人的教会，不然我们这么富有干什么？不然我们就充足干什么？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那个年轻的官有没有听过啊？他什么都干了，什么都做得很好。耶稣说，主，你要不要把现在所有变卖给穷人？你第一个你要明白，你有的不论是才干，不论是这财务，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只是这些抓抓抓，这绝对不是天国的文化，这绝对不是一个重生得救人生。那第二个很重要，你要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你不要靠这些东西，你要单单的依靠我。这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你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守律法，多么的宗教，这个生活多么的严谨，更不是你有多少财产，多少的名誉地位。你今天服侍有能力，是因为单单的跟从我。这两件事情，我常说呢，你今天有了，有没有忠心的用？很多人告诉牧师，我要奉献，我要把自己奉献。如果真谈多一点啊。我就跟陈学生真这样说，如果今天你不能够以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为你的目标，我觉得我不说你不没有资格，我也不这样说，我也不说你有一天不会做传，不，我只是说现在我不认为你是适合做传道人。这是从那段经文来的。今天有的你都没有好，哎呀，我听到有些的甚至传道哦，我就是在教会辛苦多哦，我自己要去这个什么奖赏自己一下。哎，坦白说，我不赞成这样讲法。那一说神都欠你的，你说教会都欠你的，那我这个牧师、主任牧师也欠你的。所以呢，无可奈何，你自己去奖赏自己一下，不需要，不需要。你看呢，就像我昨天提到的，如果我们传道人的，我们人呢，都不能够有个叫做改变，我们还是一般的思想，请问你带出的弟兄姊妹？哦，弟兄怎么这么熟识？第一个要问的，你有没有熟识？如果你这么熟识，你要弟兄姊妹属灵，那怎么可以？你一直叫弟兄姊妹哦，我们要爱要饶恕，你自己看到某个人就眼中钉，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操练。所以回过来拿巴这样读完以后，你就知道拿巴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糟糕的人家叫是一个傻瓜，从糟糕他是非常耿愚鬼。所以后面补一句话，就跟这个仆人听了以后，今天拿巴引起这个大祸，其实他没有作为，你不给就不给了，他还在羞辱了大卫一顿。所以是不仅啊，所以仆人听了以后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拿巴在羞辱这个大卫的仆人，基本上羞辱大卫。就是说不仅这个人呢、啊、做事这样忘恩负义，基本上这个人的心态是完全是错误。他看到就是啊好人或者有声有望的他就奉承，啊比较差的人就是用这句话就是欺负人，啊就用他不需要，你就是你就不给好了 ，OK。不给这本来就不对的，那不给还不给，还要羞辱人家一顿，所以怪不得这个大卫冒火了。当然这时候大卫被急到这个程度，很容易做一个错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从这个仆人的角度，我们真正拿巴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蒙福，这个对我来讲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的蒙福因为神要透过你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我不是昨天就说吗，他们真的这个，我去看这个，哎，明天我把这个，或者礼拜天他们会等等。如果各位你要做美容，拜托你们要去他们那边做。他们现在生意已经不错了，他们是定的，就他们连门口都不太容易看到广告，不是一个大广告，你走过去，啊，他们是非常爱住的啊。他们不仅我们看到，人也看到他们两位的先生，啊，他们都在一线里面，啊，都是非常非常爱住。那我要说出来这里。他们就说，除了他们已经开始，因为他们五月开始就营业，他们run了一个月，就这个月我们才进去为他们祝福祷告。那我们当时我从各方面我说业务怎么样的，他们业务还真不错，就老顾客就已经蛮不错。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老顾，他们希望很多人把新的人，包括不是还是朋友，就你的朋友是不是非基督徒啊，最好。因为最少要搞半个钟头，可能要搞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聊天，他们很会带人家信耶稣，他们很会带人家信耶稣。不仅这样，他们的目的就为带，原来他昨天踢了一号，我昨天没有踢，哎呦，我真是觉得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啊，做出这个美容，这个我不说只是为他们的生活，因为那个行业都是啊什么初一十五要拜啊，很多乱七八糟的，其实在那美容里面，第一个他们里面一般蛮多的是讲究风水的，所以进到那个环境基本叫你全身身心都要放轻松，他帮你做，其实那时候你的心灵是很 open 的。然后中间还有说帮你算命，还有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那个讲的白点，就是那个 witchcraft 就弄东西在里面，一个新的哦，我觉得神带领我们，特别先从这个美容，因为这个是影响人的心的。所以你去到美容院的时候，这个他们叫 SPA 呢，这个时候不要以为只是放轻松，你放轻松，你也会进到啊，上礼拜啊，这个谢牧师去医院动手术啊，他第二天我没想到他早一天动手术，不过他电话给我就说，我就跟他，哎，明宏，我说你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麻？他说大概应该是全身麻醉，如果是全身麻醉，我说明宏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当你要问那个护士什么时候给你打麻醉药，因为当一个人全身麻醉，他失去他的意志的控制力的时候，是最容易被黑暗的权势去搅扰的时候。所以你发现有些人这个动手术完以后，他的整个手术还算蛮成功，不过他心中开始就有一个这个所谓后遗症，事情都依然是邪灵，不过确实是因为在以前服侍的时候问那个邪灵什么时候进，一个全身麻醉，另外一个人就是悲伤的休克的时候，那邪灵是很容易进去的，因为他已经 out of control， 他不能够，那但是我们哎呀这个人就变成休克了以后，那突然就他精神就错乱，其实精神错乱是一个，也很可能是邪灵的工作已经进到里面，所以这些东西这个都要留意的。那特别做母亲呢、啊，如果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啊一样的，脸都发红或发白的，除了他的发烧啊什么东西啊，这个以外要处理啊，你这时候真是做母亲的、啊，要从灵的角度要遮盖他。那谢牧师跟我说，他接着进去到出来搞了蛮久的， 不过他觉得都有很丰富的神的同在，他觉得好像是去天上走了一趟一样。那我要说在这里，其实灵界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太清楚，不过借着这些年呢、啊，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在服事啊，我们就觉得灵界是另外一个层次，不见得我们看得见，但是产生的影响力确实也是很大的。OK， 这个是前面那段，所以我们只要走在神的属灵的原则的里面，我相信神会赐福给我们，因为神定要用我们成为别人的主。所以呢，刚刚那两，他说他们上个月的业务很不错，所以他们也。除了他们自己个人奉献，他们的业务他们做，他们因为两个一起开的，他们也同意，就已经决定他们的业务的当中赚得多少钱，也要有笔是奉献给教会，是指定给这个所谓的基层。请问今天有几个公司你做老板，除了你十一奉献完，你定义说你的公司赚钱是有物要给给谁？没有，起码我还没听过，可能有也不一定，我还没听过。所以我要说啥，如果你定要神所谓的赐福给你，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亚比盖做，一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说这个祸患因为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没人敢与他讲。那一说仆人就说，可能他会听你讲。其实亚比盖也知道讲也没用，这他根本没讲什么，到最后都没有讲，他马上就做一件事情。急忙将100个饼，还有呢2皮带的5只收少，就是说杀了整理好的这个羊，5细这个细雅的这个烘好的穗子，这个是有点烘的穗子，这个是有点怎么说，就好像是这个不是主食，但是呢好像就变成一个 appetite， 就是脆脆的哈，这样这个吃，那完以后呢还有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这为什么讲这么详细？第一个让他知道他预备的是多么的丰富。不仅是这样，他的量不仅足，他的料也很不错。OK， 第一个先从这无花果的饼跟葡萄果，除了他的 sweet 好甜，因为这个 nutrition 这个营养很高，葡萄跟无花果。所以不是一般的饼，还是有一般的饼，不加了这个刚那个饼，是这个也好吃的，当然甜甜嘛，起码有这甜味，不是淡而无味，而且这个 nutrition 真的，而且吃不完，如果带着走，饼可以带着，其他饼带不带用，不过无花果跟葡萄都晒干，也可以带着走。那这个羊更不用说了，这些人大概很久已经没吃肉了，所以这个羊是预备好的羊。最后还有2袋的酒，这个袋酒有多少是不太容易分辨出来。不过在当时能够喝酒是一个所谓的奢侈品。奢侈品不是每餐你都有酒喝的。而且这个酒大概是比较富有的人才会有酒喝，君王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个的预备不是像大卫所说你随便给我一点就可以了。OK， 我现在很需要，所以拿吧，你随便有什么给我什么就有。好像他以前对一些祭司所说的，那祭司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的所谓的无效饼啊，就给。那大卫说没问题，我只要有饼就。所以大卫要求的是不高，只是有些饼啊就够，有些随便你给我什么。但是这个拿吧妻子预备的，是一个等于说把大卫看成是贵宾，会不会到个程度再一次的肯定？大卫是这个国家的王，只是没有这样说，就是。但他用的话到后面用主啊、主人啊，这个跟这个他丈夫讲的，你们这算什么？就是仆人，第一个是仆人的，耶西的儿子算什么？大卫算什么？或许说啊，这个就是仆人，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就没有什么神气，可能这个仆人还是陶家的仆人，所以跟这个拿巴的妻子。的整个的态度，先不要他说什么，单单他所做的有义务当中已经很尊荣大卫跟他这一群的人，所以叫了仆人我进预备好就先上去把这带上来。所以大卫确实这时候带人上来，所以一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他真是觉得怎么一下改变这么大。后来就碰到这个拿巴的这个妻子，看到他所做，你要了解这边几个字。当这个仆人说这个 杀身之祸马上就来到手。这个拿巴妻子没有做任何的所谓的解释安排，看他马上脑子一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两件事情：他的地址、他的功、他的行为，还有他的所谓的 the words， 他的话，都要在这时候发挥最高的功能，因为已经没有时间。而且这个危机大到程度，不是拿巴而已，是所有的拿巴的这个家族全家。那当时大卫比较祷告，就说我要把拿巴的全家男丁，但是不管，这是一个极大灾祸临到拿巴这个家。只是拿巴做人真的很糟糕，带出这么大的一个祸患。所以呢，做一个妻子，他不能说、哦、这拿巴的事情，他真的负起了做一个妻子有的责任。丈夫的责任扛不起来的时候，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妻子要把它扛起来。在整个次序里面，还是说弟兄要站在前面。不过弟兄不扛不起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属灵的姊妹们把它扛起来。一个教会如果弟兄扛不起来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姊妹可不可以服侍，我说当然可以。姊妹可不可以讲道，如果弟兄没人讲道，请问你姊妹不讲道谁讲道？那有些宗派是不准允许姊妹讲道，我没这个观念。但是如果一个弟兄，你的丈夫会讲道，你也不要跟着你的丈夫去抢。有一次我碰到一对夫妇，然后一个这个我们已经叫师母，她跟她丈夫弄不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我丈夫，就我也很厉害啊，我也会讲道。哎呀，第一个我觉得心态就已经错了。第一个我不认为他会讲道。第二个就是你讲道问不让丈夫讲道，到底你要成全你的丈夫呢，还是你要毁灭你的丈夫？很多时候这都我不能够说他不爱他丈夫，不过就在说那个血气啊真是很糟糕。真是我说爱与恨啊，这中文说的是一线之隔。所以广东人真把两个字混起来，我说我最恨吃豆豉蒸排骨，这意思说我最喜欢吃就豆豉蒸排骨，这广东人的话。恨意思说爱到过头就是恨了。所以意思说阿亮，我妈妈一个阿姨啊，哎呀阿亮你来了，我就知道我已经帮你弄了，我知道你最恨吃的就是豆豉蒸排骨。他真的做得很好吃，我也从那边学了一些。所以有些人到我家吃饭啊，都是蒸排骨，有人就问那个汁可不可以带回去。所以爱跟恨真是一线之差。那我们广东人蛮绝的，对，就要把爱讲到最高就变成恨。所以原来那句话，所以有人广东，如果你碰到广东，我最恨吃的是什么，最恨的是那个，意思说他是最爱那个人，很可能是这样，但是还要看上下文呢、啊，你不能够抓一个字、啊。不过一般来讲，是这样。OK，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呢、啊，就是这个拿巴才所做，他不仅他所做，他把能够做最高的尊荣归给大卫，跟拿巴所做的完全相反。他不仅做一个应该有的义务，我丰富的，而且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其实尊重。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当我们不仅帮助所谓的弱势，甚至我们尊重弱势的时候，你会相信神会格外的祝福我们。你看，我们搬到我们安康那边有个福音中心呢、啊，那边有施工，那个也是有三栋的房，那边1000多都是弱势的，现在不知道要盖3栋还是5栋，现在整个社区翻转。所以我们小组长约会的时候，属灵牧师说，如果年轻的夫妇，因为那边。已经那个1000户，若是还能够留下就留下，基本上加上了其他大概因为后来应该有不几千到3000-5000人嘛，后面就那个所谓的年轻人不能够买房子不能够租房子的，那边是等于说那个是政府开放这个样，所以你看整个社区旧的都拆掉，现在要盖新的，旧的房跟新的房放在一起看的时候，真是完全不一样。我要说的是。神可以透过我们去帮助弱势，而且我们尊荣这些弱势，就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起来。你看神乐意更加的所谓的做他这个所谓的恩宠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后面我们再弄下来，很可能他们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要写这个建议。我们希望要不要开福利社，要不要开一个什么合作社，就传这点不仅是这从。政府的角度就方便嘛，对不对？这种医院，就从我们角度来，就是我们开始 帮助这里面一些需要的工作人就进到这里面，我们这里面要不要开美容院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整个的社区真的被改变。所以有些人听了以后就叫哇，牧师你怎么，你们教会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你们不是只是很多教会就是讲道啦，人多啦，或者怎么大家热心啦，大家都你平安我平安，感谢主都很重要，你不平安我不平安我们也没什么好搞。不过还是说，如果你平安我平安，我们教会平安，大安区不平安，你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吗？绝对不是啊。所以我在说，我们说神祝福我们这教会每个地方都很健康，我一定说我们不仅宣教大楼来面聚会或者灵粮堂的每个地方都很健康，我要看到灵粮堂在的地方那个社区每个人也很健康，这个叫做福音化，不见得他一定已经决志 受洗。我相信这是神的心。 OK， 所以你看呢，两个人坐起来的时候，一个蒙福，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小气还是什么，而且借这个机会去欺负那些弱势的，这是拿巴。相对的是他妻子，夫妇哎，最靠近，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一个他不仅是照人的需要去帮助，他尊荣那些人，他把最好的拿出去，把最，所以你就发现，如果你的心态，我的心态，一方面肯定我们是蒙福，一方面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非常有把握。因为我的有把握不仅是神的话，因为看到这些年来，也看到神这些年在我身上的工作，真的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这就是今年叫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颂赞年。颂赞不只是称赞，称赞应该有个理由，有个理由是什么？因为神赐福了给你，你才会称赞嘛，不是变成口头禅。为什么神你会称赞到一个程度，今年成为一个称赞，因为神祝福赐福给你到一个程度，好像叫福杯满溢，所以你四周也能够蒙福啊。所以你怎么，原来你不仅在称颂的时候，你四周人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好处，人不论他这时候已经觉知没有，他们也会颂赞神。今天我们在教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些的慕道朋友就感谢主啊，现在我正看到东石，我们搞了好几年，真很累。我看到我们的同工，他们在台北在教授，做这个做教授博士，他们父一个不知道在哪一个金融还是什么做，也是做一个主管的，他们两个就下去，大概三个孩子下去。我还没有看到在华人当中真的有人这样做为主的缘故下去的。西方我就看蛮多的，我去香港看那个 Pullinger。他就整家搬过，就是一些人搬叶轩教师，我看到真的一个那个洋娃娃，就美国人的外国人，真的头发金黄，带个尿布，他去游泳，他游泳就一个大脸盆啊，在香港，在热天，这个孩子游泳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脸盆啊，就是那个盆子在没有。这些人如果在西方的话，在我家后院，我没有游泳池，我家后院有个人就有个游泳池，为什么要跑那边去？因为他只想一件事。我是蒙福，所以我定要把这个福气带给世尊。再说这两个人看出一个蒙福，但是不知道怎么来送战神，不知道成为别人主，一个是蒙福，他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福气带出来，让那些需要的帮，而且让那些有需要被尊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感谢主，真的我们教会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从人事物各方面来讲，我跟差不多每个同工大概还没有一个谈事教会事情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不倒过来，我们继续要往前走，我们要看到许多弱势因着我们比较丰富比较刚强，他们能够得帮助。更要紧，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带这个尊荣别人的心，那是更重要。不要觉得哎呀，我们是来帮助，是来好像来施舍，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只是在整个神的 economy 里面，在整个神的经济学里面，这是一个互补，这是一个循环。我们有的时候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叫做神国的经济学。在上面均平是一个很重要，均平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这每个人都是100块，均平是在当中100块的会帮助那10块的， 十块到一天他丰富，会帮助其他人。所以我用这句话，你也听过，我在整个教会这几年来啊，特别带教会有，如果甚至有些叫做指定的奉献，你要干什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指定奉献一定要拿出来来用。整个关系是这样，英文呢、啊，这个资金呢叫流动资金，叫 cash flow。我在说，如果 cash 不 flow 的话，那个是古董，古董可能很值钱，但是没有什么功能。你有钱就买嘛，有或者给人家看，但是它没有产生那个 economy 那个经济的效应。所以教会我们存如果有的资源不能够变成古董，一定要成为 cash flow。那我相信神很悦纳我们这样的心态。我们做每次做预算都是，就以前是量入为出，现在不是量出为入。只要神告诉我们做，我们就去做。不仅我们所多，就是说要跟多增加的那个预算，我们不仅可以达到，而且我们神还把格外的给我们，好叫我们放心可以做更多事情。我们为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国的经济呢，发生在我们当中，非常感谢。但千万不要忘记，这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一定要流出去，流到有需要的地方，甚至流到国外去。啊，我们求神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神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亲自带领我们，把你的教会带进心里面。哦，主啊，把弟兄姊妹带进心里面，好叫我们在面所做的。哦，不仅说我神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丰富，所以我们更赞美，因为你把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从贫穷变成富足，以至于我们不仅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也能够把这恩典带给四周有需要的人。哦，主啊，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我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